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认识你，认识你的爱子，更求你认识我们，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四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四节开始，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这个人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最后注意最后一句话，耶稣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本来我给今天的这一个分享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叫做耶稣需要整容吗？后来我想想，这个比较适合另外一边。但是你看这件整个事情，以我们今天可能一些人的反应，我就去整容。既然你是看外貌，你是凭着外貌看我，那你听不听我讲的，你会不会接受我说的，或者是我所促销，我所推销的，那么我当然就去整容一番。我当然使到自己更加亮丽一点，更加让你觉得我有一点的分量。甚至好多年前，我碰到人家这样跟我说，如果你驾的车没有不够某一种水准的话，你推销的东西人家都怀疑。我想我们在社会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打拼要把工作做好，要有业绩，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条件，有很多很多人的背后的那种要求，或者是那种衡量评估，看你有多少斤两，看你真的是那么的行吗？所以呢，我们就按照这一些，有些时候是我们以为的，以为说人会看，我们会看。我很多年前有一个很错愕的一个经验。当我把我的名片交给人的时候，那个人很惊讶地瞪着我，因为呢，我只有一句话：“陈长安牧师”，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在某一些地方，你的名片一定要放很多含头的，你是喜年堂主任牧师，曾经在神学院教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这些东西，然后那张名片才有分量。他对我来讲，这种是虚的。对我来说，这就是很虚。对我来讲，你认识我是谁，跟重新认识我，我是希望跟你这样做朋友的。我不希望你靠着那一些所谓传说的一些什么来对我有一些什么这个印象，所以我坚持我名片还是这样写。人 人家说你去到一些地方人家不看你的，我说算了，这样的人我也不需要认识。因为我觉得说今天人跟人之间的认识到头来不能够是真的话，是要靠很多的门面。当然我知道那些做促销的做推销的不得已，很多时候总是要把自己打扮一下符合市场要求，或者是说人家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会有印象，但是其实是看哪一种的客户。如果你真的没有那种斤两，其实两下子之后也是我们说穿包的啦，也是穿底的，你就是在怎么样的这个包装过几次人家也是看穿的。今天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也面对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他说你们看外貌断定是非，我说的话你们不当一回事，因为你们凭外貌还凭我的出生地背景，这样的话他不去整容就好了嘛，他去包装一下不是好了吗？后来我决定这一段经文这件事情是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他的这个坦诚，我们今天重新来学习坦诚这件事。这个已经是在一种高度经济化的这个社会里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不值钱，但是其实它还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没有人是用欺骗把生意做成的，那只不过是一次过，但是如果要永远一直不断可持续的一种发展的话，还是要真心跟坦诚跟真材实料才经得起时间上的那种考验。全世界最成功的企业，我虽然没有很详细的去考察，我读过了一些报告，没有一间是靠卖假货靠骗成功的，都是呢产品促销做生意的手法等等有一种的诚信可靠性跟真材实料的。我们不是在争的一时，而是能够一世都能够这样子。同样的，我们的信仰，我们所认识的神经得起几千年，而看我们怎么样认识，跟我们教会怎么样讲耶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包装耶稣让人家更加容易信耶稣，我非常担心今天许多的传福音的内容用意是好的，是希望人更加容易接受，不但是有时候不小心帮了倒忙，使到上帝可能失去了光辉。而让我们来重新看看主耶稣自己，他怎么样表达他自己，他怎么样带人群的这个当中。约翰福音在这里呢有一个这样很特别的一个特殊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今年在乐龄呢用约翰福音分享的，就是说遇见耶稣 Encounter Jesus。 你看到说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的那种呈现方式就是把耶稣呢放在人当中，跟很多人到他的面前去碰撞接触他，然后就从那里呢产生了一连串的对话，或者是争执也好，或者是呢看到他做的或者说的呢而被他震撼也好，或者是被他弄得不舒服也好，甚至是被他叫做触怒等等，你看到说种种的那种反应，种种的那种现象，而最后我们看到有很多因为这样子而被主耶稣真正得着。希望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也经过这个过程，这种非常毫无遮掩的，也没有那种避重就轻的，也没有呢是特别的这种包装或者是过度的这个叫做设计，以至于让人呢达到那个所谓你要达到的那个结果，而是在这里很坦诚很真诚的神跟人，神来找人，神来到人的这个面前 甚至他被人污蔑，被人耻笑，被人攻击。他是为着人的缘故，为着人，为着我们人能够真的认识他。你看他怎么继续的做下去。在上一次我讲了一个叫做坚持，主耶稣坚持，这里我们看到说他坚持的同时的那种坦诚。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事。那么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约翰的这个记录方式不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前后的，这个对他来说不是问题。这个可能是今天我们已经太过习惯这种报道，前面五分钟，后面五分钟，哪一件就是哪一件。对约翰来说这个根本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他当他回顾整个过去，主耶稣在他们当中曾经说的跟曾经彰显的一件一幕一幕的再一次在他的脑海当中浮现，而他这时候提笔写这个约翰福音，为了造就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群众。那么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呢这一代所谓使徒们也年老了，快要走了，可以赶快留下这个真真实实他们当时遇见的主。而他就把许多的这个事情的意义记得，也把那个事件呢按照不同的这个方式表达，他不一定是按照次序的。所以这边他说十四节说到了节期，那你看到说耶稣上殿里去，那第二章的时候你也看到耶稣在圣殿里，但是当其他福音书你看到好，耶稣是好像最后人生的一个星期才在耶路撒冷。所以很明显的事情的前后不是重点，而是呢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曾经这样的事件发生，曾经呢人到他的面前，耶稣在人的这个当中到底引起了什么事。那么这些事呢这个带出了些什么的这个问题，带出了些什么事情。那么耶稣呢就到殿里去教训人。我们不知道当时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任何人呢都能够在圣殿里面，然后就是所谓的分享他对这个神的话的那个了解。当时他们就只有旧约，是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是不是需要申请等等。你看到说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假设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随便的就可以上讲台来这个分享，但是在当时整个情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详细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就是看到说耶稣在节期，而节期呢的耶路撒冷是特别多的犹太人，他自己的同胞，而且会从世界各地尽量能够有能力的都会到这个耶路撒冷来过节。然后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场合，因为犹太人呢他们的生活里面跟他们的信仰呢的事情是分不开的。那这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人，而我们相信这个不是耶稣最早的时候，因为你从字里行间里面你知道他已经做过一些事，就是说在群众的当中也有一些对他的传说，对他的一些事情的一些的传说，甚至呢对他的一种看法。而你看到耶稣到目前为止一直不被接受，包括他自己家人。第七章开始的时候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呢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就是说你在我们加利利这个甘崩呢，你既然如果要，你看来你一直在讲一些东西，看来你一直在要使到人家信你，或者说人家跟随你要听你，你应该去犹太地，就是到我们犹太人的中心啊。那么在新加坡现在你说应该到哪里？哦，确认是吗？还是到牛车水？看要年轻人你就到乌节路，要对年长一代的那就到牛车水，那到芳林公园啊。 我那个要申请。他的弟兄都跟他这样讲，你从他的弟兄的讲话里面知道，他们也真的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只是觉得这个我们家里这一个天天不在家，然后游手好闲，跟着几十多个人呢，到处走，那么讲东讲西，讲鸟，讲天空，那么什么讲将来什么天国，有的没的这样，妈妈也没有什么照顾这样。那如果你想要干一番什么的，要真的要这个得到什么一群人呢，你应该不是留在我们这个乡村这个加利利，应该到可能到耶路撒冷，到犹太地，就到那个中央的那个地方去。另外他的一些门徒有一些也开始离开他了，就在第六章，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讲了一段话，然后说你们要吃我，喝我的血，喝做了，他们接受不来，听不进去。然后这些人呢，六十六节六章，从此他们门徒中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这个就是主耶稣所经验的。神来到世上，自我介绍，表达自己，并没有得到全部人一致的认同跟接纳，反而是不断的被误会、被排挤、被拒绝。这是耶稣，不因为他有神的帮助，所以他就成功。他到目前为止呢，还是失败的，甚至到一个地步，已经引起他自己的民族当中的宗教领袖，这里所说的犹太人，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子翻译呢，造成很多误会。其实这里说的犹太人呢，应该更加是指呢宗教领袖跟他们犹太人当中的那一些有执政的、有这个执行权的人，想要杀他。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排挤他？让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面对，耶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是不是今天我们所谓信耶稣、跟随主耶稣的，真的是要看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跟怎么样在人当中，他怎么样表达出那一种神要他表达的那一种人性。而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是我们可以仔细好好的来这个看一看的。首先你看到说，耶稣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形，他没有退缩，他没有这个退缩，他没有呢在那边埋怨，他没有在那边呢用另外一种恶毒的话，你们既然不接受我，批评我，排挤我，我呢也讲回你们。你看到主耶稣没有用这样一个恶劣的态度，但是他也没有说就是静静的任由他们去污蔑他，他有那种坦诚，他还是不断地把他自己他应该表达的、应该表白的，而且是很温柔，是按照那种正规的场合去表示、去告诉他们的。你看到他在这里呢，没有那种火药味，也没有那一种愤愤不平，或者是落难天才、不得志、不被欣赏的那一种满心的苦毒跟那种酸溜溜的那种口气，不是，他是很平和的，而且呢非常一丝不苟的、很认真、很清楚的说他是谁。这个叫做他的坦诚， 他没有去迎合他们，他还是要把他真真实实他是谁，他是什么一回事，不断的找机会，还是不断的呢向他们这个说。而对于他们的那一种拒绝、不认同、排斥，他没有用这种消极甚至反面的那种心态去对待。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指出他们的错误跟问题。但是当他指出他们的错误跟问题的时候，不是为了要冲击、要打击，因为你既然不接受我，我也不会给你好看，我也要把你打倒，他不是这种心态。他真的是指出他们的错误，指出他们错误的时候是要帮他们看到那一个真正对的。就是最后的那一段对话里面，我们就要来看这一段对话，这段到底是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会又看到另外一个叫我们感到非常真的是无可奈何的一种的事情，这也是会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碰到的。就是他提起的说，二十一节，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你们就向我生气吗？然后说，你们是凭外貌，你们是先否定跟看不起跟不认为我是什么。到底这个是什么事情？这个就是犹太人因为要很严格的去守神的律法，竟然引起了这样的一个纠纷。而叫人最感到矛盾跟不可思议的是，犹太人自己的犹太人同胞找到借口去处置耶稣，竟然是从神的话那边找到的。而更加叫人这个不可理解的就是，这一位是神的话本身来传神的话，却被人用神的话呢去把它除掉。我们今天要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今天我们更深入一点看到，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也是用我们过去的成就来拒绝我们将来更好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以我们自己拿着石头砸自己的脚，为什么会是这样？而这个事才叫我们觉得很遗憾。而如果我们不能够跳脱出这一种这么消极的，这么大家就是因为要捍卫那个好的，然后去拒绝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事情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常常在我们的国家，常常在社会，常常在这个时代的这个转变里面，我们不是用坏的去拒绝好的，我们是用好的来拒绝更好的。你说这会不会太可惜了一点？怎么讲呢？摩西这个主耶稣指出他们的那一个不一致，但是呢不是为了要打倒他们。为什么他说你们在安息日行割礼然后你们就可以，然后我在安息日救人就不可以？那么割礼是什么？割礼不是摩西传的，割礼是上帝传给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七章，你去看那一章，然后在那里上帝很严厉的说，犹太人如果出生之后八天不行割礼，上帝要非常严厉的管教。所以这个是非常严厉的一个事情，而也因着他们曾经不那么认真的对待神的话，他们最后被神管教亡国。而这个在亡国以后，他们知道因着上帝借着先知的责备，他们知道，所以他们从此以后就要好好的，而且怎么样都不愿意妥协，要守这个。所以如果这个孩子刚好他的第八天是在安息日，虽然安息日是安息日，但是呢 他们认为有一个更重要的可以叫做 override， 如果有两条 很重要的条例都要守，为了守那一条更重要的呢，可以盖过这一条，所以他们就这样子来，还是呢还是必须行割礼，虽然呢是安息日。将主耶稣说，我救人也是很重要，为什么你不用同样的原则去看我这样呢？因为你们呢对我有偏见，你们凭外貌断定。所以耶稣也很坦白，他的坦诚里面他也很坦白的，他不是用一种那种报复性的方式来去这个反制他们，他是用还是用造就性的。我没有反对你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两个都重要的，你用一个更所谓更重要的你来盖过那一个，但是对我呢，你们没有采取同样的原则跟同样的态度来看我，因为你们对我有偏见，你们凭外貌，这个是他们的问题。耶稣没有就这样静静的，耶稣指出他们的这一个不一致，而如果他们能够虚心能够接受，我想大家就能够改过，而且能够更好。但是这些人呢还是拒绝，为什么？因为还有其他的事情，还有其他的这个事情使到他们已经呢觉得耶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威胁。如果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27节那里，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那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那里来。这里所谓的基督，基督不是耶稣的这个叫做Christian name、就是基督就是指上帝要选的那一个。那么你是不是那要选的那一个？那么犹太人对于上帝要选的那一个那个来的，他们有他们自己很多的不同的想法，他们要把这个套在耶稣的身上，发现到说好像不能够完全的这个符合。你看52节，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当他们一直不断地用他们自己的想法跟他们自己以为那一个上帝派来的应当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我所要的神应该是怎么样的，而拒绝主耶稣，甚至这个时候他们要除掉他。那个尼哥德姆就是一个晚上一个法利赛人来见耶稣那一个，他在50节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51节，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罪？我们的律法。然后他们就说，你是谁？你也是这个甘崩出来的，你知道什么？你看到了吗？我们何尝不是这样的偏见吗？这个不是从名校来的，可以吗？这个连中士都不毕业，可以吗？当然那一些衡量有那一些衡量，我不是说不需要那些衡量，但是另外一方面，当只有这样的衡量的时候，甚至成为了我们的一种固定的，甚至可能是带着偏见的判断的时候，不可能再允许另外有一种可能。正如尼哥德姆说的，你不先听本人的口供，耶稣讲了这么多，耶稣做了这么多，不断地在表达他自己，他到底应该是谁？你们都不好好把这些资料真正的很中肯的好好的了解，好好的听，好好的在这个衡量，不是你们已经呢带着偏见，不单是带着偏见，为什么他们还会甚至想要杀他们呢？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已经侵犯了他们的权位。这个呢在福音书里面很小心的，你读的时候作者是有流露出这一些意思出来，其实比拉多就是最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我们看到耶稣所经过的这些，每一天都在我们生活现实里面都在扮演的。所以当我们讲救恩的时候，不是灵魂得救这种东西而已，是整个我们人世间的整个生命生活人性的整个那一种呢的那个整个翻转，整个的这种更新。二十七章十八节，巡抚原知道他们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了。这些耶稣的同胞宗教领袖是因为妒忌他才把他解来的。为什么妒忌耶稣呢？因为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耶稣的影响，越愿意跟从这个耶稣，然后耶稣的一些的讲话跟指责是侵犯到这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今天在公司里面，在社会里面，任何的改革，你只要触动到某一群人既得利益，那么他们又是那一个掌权的，你先不要说改革，你先会被除掉的。主耶稣也遭遇这样的同样的情形，这就是人性。这样的人性要被救赎，这样的人性上帝要拯救。而上帝怎么克服，上帝怎么来解决我们这种人性的这样的一种阴暗面？而更可悲的是，这些人是宗教领袖，而更可悲的是他们用所谓也是上帝的话，然后来去除掉那个真正上帝的话，这就是叫做罪性。我们人性就是可以坏到跟黑暗到这种地步，而自己以为是在光明里面，还自己以为说我是在持守着，我是在维护上帝的那一个信仰的条规，你破坏安息日。教会两个很爱主的人可以在那边斗得你死我活，两个很爱主的牧师，两个很爱主的这个主教可以斗得你死我活，为什么？这个就是要救赎的，不是只是灵魂得救就什么一切就美好了。这些人性，我们这些人性的这种软弱，人性里面的那一种，真的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掉进这样，我们会陷在这样的一个里面里。耶稣怎么样帮助我们走出来呢？他先要走进去，他先本身是先要被卷进去，他先本身是要先遭遇进去。当他说他能够救我们的时候，就不是空口说白话。所以你看到他也是在受这种人性的这种黑暗，而且很多时候是出自于宗教热忱。因为主耶稣批评过他们一些事情是很严重的，还有另外他们很担心一件事，他们不希望他们眼前所享有的，因为如果眼前的一切这个制度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造就的话，我们这些祭司长，我们这一些宗教领袖，我们享有的那种地位，享有的这种在百姓当中的这种所谓的崇高的这个一切的好处呢，就会继续。你是谁？你是加利利一个无名小卒，你是一个木匠的这个儿子，你的名片上什么谈头都没有。你说是这些，我怎么相信你？这就是人，这个就是现实。我们也不需要抱怨，特别是刚刚出来在社会上工作的年轻人，或者是已经打拼了半辈子的，还一直不被欣赏的 中年的同工们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还在埋怨呢？你今天用什么心态每天过这种生活跟日子？你不是孤单的，你的主耶稣也在尝过这些事情。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人，我们的那一种出了状况的人性所凑造出来的，彼此的在那边伤害。耶稣也受这种伤害，尤其是那种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要改？改了之后可能我要扣薪水，改了之后可能我的工作时间多了，改了之后可能我的工作量多，改了之后不要了，很麻烦了，以前不用这样的了。为什么要改？他们不想改，为什么呢？他们担心万一你不是呢，你不是那个真的是上帝派来的那一个，然后大家跟着你干，而罗马人再来这个压制我们，我们不是失掉一切吗？这一部分的事情我过去我讲过，但是我相信很可能大家不是很注意。我也没以为主耶稣因为要赦罪，所以呢上帝就预定他，然后呢就一定把他送上十字架，这样完了。圣经没有这样讲，是我们教会这样讲，这种讲法错的。主耶稣怎么样死？死在一种人性的败坏的那一种罪的那种里面，是活生生的。罗马人非常不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统治底下的人稍微想要对罗马政府有一点的不顺从，他一定会打压。而犹太人在耶稣之前都有过这样的事情，他们经验过，尤其是这些宗教领袖，如果罗马兵再来压我们，我们就失去我们作为他们在我们自己同胞当中的这种领导等等的这种享受的这一种的好处。你不要惹麻烦，过节在耶路撒冷听说这个人曾经叫人复活，引起轰动，他们很担心真的有耶稣如果煽动群众来跟这个罗马人对着抗。最不喜欢看到这样的事情的呢，就是那些既得利益的。现在眼前这种状况，我钱可以赚，生意可以做，我得到的好处，你们不要搞。这难道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看到的一些？特别在我们亚洲里面那个最大的国家里面，你们不要搞什么改革，什么为将来做更好，现在我这样最好，你不要来动摇，你不要使到我有任何的亏损，你的改革使到我不能够继续享有我现在所享有的，我要做祭司长，我要做这个百姓的这一个宗教领袖，万一你做不成功，罗马人派兵下来，我失掉这一切。所以呢，他们开始要杀掉耶稣，因为耶稣呢说了一些上帝的国，上帝是要我们怎么样，不是这样。所以当主耶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再过一个多月就会碰到这个群众就向他呼喊，这些宗教领袖非常紧张。但是话说回来，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用群众对他的那种拥戴跟拥护耍手段，或者是使到呢这些人呢变成一种，或者是他们呢变成一种混乱，然后他可以从中得益。就像我们很多假借说改革，假借说是为服务社会，其实到头来呢是自己在搞一些的这个手段跟利益。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说他很坦诚。他最后在这种乱七八糟的，大家各怀鬼胎，各取所需，各自全部要达到自己的利益的呢，唯一被牺牲的呢，就是他。但是他仍然坚持，仍然很坦诚、很坦白的，把他自己是谁，跟他讲要做什么，他真正是要做什么，他还是表白了。而当事情尘埃静下来，过去之后，回想起来，人家真的纪念他，人家这个真的，我们来信他。我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样，在你自己的环境里面，去用什么态度，用什么心态，去面对类似像主耶稣这样一种的这个情况。我想，至少从耶稣的身上有两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应该做的：抱怨、埋怨跟那种反击，还有耍手段，再用这个手段来煽动另外的一群人站在你这一边，然后呢来去对抗另外一边。我想至少我们不应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去做这种乱，更何况如果我们是信主，我们是基督徒，上帝是从空虚、黑暗、混沌带来秩序，我们如果无法维持秩序，至少也不是添乱的那一个，这怎么样都不能够违背我们的原则。那么当然，你是不是像主耶稣这样子，为做持守，为做这个真理，为做个真，你愿意牺牲？这是耶稣。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到主耶稣的面前，到底耶稣这样的意味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多重，跟起的多重要，你自己衡量。这个我不设一个标准，但是这是今天我们借着约翰福音，我们也面对这样的主，我们也看到他面对这样的群众，他怎么样面对这个群众，然后今天我们问，我们怎样面对类似于他所面对的这种环境跟群众，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的坦诚，我们是不是也坚持我们的坦诚？我们求主帮助，靠给我们力量。你的底线是什么？你愿意坚持跟捍卫的那个底线在哪里？希望每一次我们碰到这么困难的情形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主耶稣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圣灵光照赐力量，让我们做最恰当的反应跟那么一个决定。愿主继续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没有因为主耶稣来自于天上，因此在地上一切都是免疫，一切都被豁免，任何的伤痛伤害不是伤害。主，我们常常带着这种错误的观念来想耶稣是神，既然是神，所以百毒不侵，任何都不会是成为他的一种的问题。然而主，你自己的话真真实实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侵害，这些都是主耶稣受的伤害，这些都是主耶稣受的限制。因此我们知道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为我们走进罪里面，为我们走进罪性败坏里面，使到我们能够走出来。主啊，求你这时候帮助我们， 我们也特别再一次纪念到许许多多受委屈、受压迫、受不公平对待的朋友、弟兄姐妹，不论是在我们家中，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甚至在跟恶劣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许许多多无辜受屈的人，主啊，我们知道你明白的，因为你自己的爱子亲自尝过这一切，也求你帮助我们，不以恶治恶，不以暴治暴，求你加添力量，能够忍需要的忍耐，也需要的智慧，能够避过进一步的伤害，更求助你开路，真的是在我们当中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赐给我们那意外的平安。凡坚持跟在你面前坦诚的人，清心的人，你保守到底。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